尉迟善就把经过讲了一遍。这姓陆的这个贼一听乐了，好兄弟有志气，君子人们就得报仇，大丈夫受杀不受辱，你想的和要做的啊都对。你说哪有这么缺德的人，不说给劝还得是添油加醋。他说我报仇我报不了啊，我那干爹满身的能耐，另外我那个师姐手底下也有两下子，特别是还有刘世杰，我要一伸手他非帮忙不可。没关系，我教给你打毒药镖，这玩意儿只要打上他就活不了。就这样，尉迟善跟这姓陆的小姐打毒药镖。这还不说，在这几个月当中，姓陆的专门领着他干坏事。一开始小偷小摸，靠着窃盗为生，逐渐胆子大了，就采花盗柳，夜入民宅调戏妇女，先奸后杀，手段残忍。尉迟善一看已经走到下坡道上去，干脆就往前干吧，混一天说一天，这贼胆子是越来越大。他们俩偷偷的潜回信阳，到了信阳了，明察暗访，哎，巧了，吴贵不在家，刘世杰也不在。当时尉迟善的胆子上来了，心说我呀分批处理，把他们家都宰了，回来再收拾吴贵、刘世杰。就这样，他们找了个时间，夜入吴贵的家里头，都是妇女呀，能家住住两个贼手上。他们没安好心，打算把春枝先调戏了，结果春枝不从，翻脸动手，最后死于毒药镖下。尉迟善杀得兴起，把这老老少少男女20多口全都乱刃分尸，杀完了把柜打开，里边之前的东西收拾收拾，这俩小子跑了。就这个事儿发生了，谁都不知道，因为老吴家家里这也趁钱，深宅大院，这两个贼是从墙上跳进去，门呢也没开，吴贵不在家，朋友也不上门，所以这门关了好几天都没来过人，也就是说这人死了好几天了，没人发现。偏赶这一天，吴贵回来了，带着刘世杰见着老爷，把公事处理完毕。老爷挺高兴，给了奖赏，您这爷俩回家。一推门关着呢，啪啪啪啪砸门，好半天里头没人言语。吴贵就起了疑心了，让刘世杰跳进去开门。刘世杰蹦到院里把门开开，爷俩奔后院，往后院一看，大吃了一惊，一看两个老妈横尸在院里头，血肉模糊，再往里去一看，姑娘死在绣房里头，老伴死了。这种刺激有多大呀？吴贵不看还子罢了，等看完了，哎呀的一声，俩眼一翻，当时就没气儿。刘世杰还比他强得多，哭是哭，着急是着急，没昏过去，马上出去喊人去了。一会儿把人喊到了衙门口的官人，听着信儿也来了不少，一看这怎么回事，这是怎么了，哎呦怎么这么惨呢、啊、维护现场，把吴贵搬到没人的房里头，捶打千辛，爬子后背，好半天吴贵才还过来。等还过来之后放声痛哭，哭到什么程度，拿脑袋撞墙。不用问，这是尉迟善干的。那么思前想后，这一串联在一起，能不知道是他吗？吴贵一想，我缺了德了，我无缘无故，这不是找事儿吗？我非捡个孩子干什么？放着省心，我不找啊啊！我把个狼引到家里头来了，我缺了德了，我呀，几度昏迷不醒。 官府出的人用棺椁把尸首都存装殓，怕吴贵难受，就早早的掩埋了。大老爷也答应早日破案给吴贵全家报仇，但是吴贵经过这次的刺激一病不起呀，大口的吐血，全靠着刘世杰床前床后在这侍奉。这一天吴贵觉着精神恍惚，好像这命保不住了，他忍了一会儿，觉着这阵比较清醒一些，把刘世杰唤到床前，拉着世杰的手，眼泪掉下来，孩儿啊，咱们爷儿俩算有缘分呐、啊！自从你在信阳投查草标，自卖自身，为父把你买了，打那认为干父子，多少年来跟爹你是左右不离呀、啊。我又是你老师，又是你爹，我只觉着咱爷俩关系处的不错，我不行了。如果老师死了，念起咱们父子之情，你挖个坑把爹埋了，在坟前烧上两张纸，哭上几声，我在九泉之下就闭眼了。我未了的心愿是什么呢？我这口气儿我出不来呀、啊，孩子，你要是我儿，要是我徒弟，你想法给我报仇雪恨呐、啊！我们这二十多口子死的太惨了，你要能把尉迟善抓住，给爹爹报了仇，我们这一家人也含笑于九泉。刘世杰扑通跪倒在床边，眼泪掉的呀，在珍珠断线。爹爹，师父，您别往下说了。古语常言道的却好，受人点水之恩，必须涌泉答报。师父对我天高地厚之恩，我就是拖牛变马，难报万一。您的话我牢记在心，但这个事儿我得调查。是不是尉迟善干的，咱是那么想，那么还没见着事实。假如真是他干的，您放心，我一定把他开膛摘心，一定给一家报仇雪恨。师父呢，您的年纪还不算太大，好好的养伤，将来好了，咱们爷俩一块儿找他报仇。完了完了，孩子，我是命不能久长了，我今儿个说的话你记住，我死以后剩下的财产都由你来继承了。转过天来，官面的人来看了一瞅，吴贵老炕了，活不了了，问他还有什么后话，他把这事儿都交代了，着重的提出来，我死后家没人了，我的财产由刘世杰来继承，官府给办理的手续，打这么以后没三天，吴贵绝气身亡。刘世杰哭得死去活来，头顶麻冠，身披重孝，拿着哭丧棒，举着灵幡，把师父给埋葬了。另外，刘世杰呀、啊，这人是个君子，说剩下这些财产归我，我有什么权利继承？我凭什么拿人家的东西？干脆一点，把东西全都变卖了，好好把这坟修一修。另外雇了一个专门的人在这守坟，逢年过节，不管什么日子，该烧纸的时候你替我在这烧纸，该添土的时候你给添土。真找了这么个好心人，刘世杰把财产全都花在这上面。就这件事情震动了信阳州，大伙一提呀、啊，哎呀，我说这刘世杰小年轻的不大，这人怎么这么懂事，真是个义侠太保啊，要不怎么有这么个绰号呢，义侠太保。 当时就传出去了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刘世杰把丧事办理完了，跟衙门的大老爷一提，我没别的事儿，我要求您给我一个海捕公文，我给我师父报仇，抓贼。大老爷答应了，当堂批示，给了飞天火票、海捕公文，命刘世杰捉拿凶犯。打那以后，刘世杰离开信阳州，遍走各府各县呐，明察暗访找这凶手，他重点找这尉迟善。哎，冤家路窄，在几个月以前，真遇上尉迟善了。正好尉迟善这小子在武昌府这边出去，跟那姓陆的连说带笑，出了东关找他一家，看这家有个姑娘在门上做了个标记，准备晚上来做坏事。刘世杰就看在眼里了，等晚上跟踪而至，还没等尉迟善干坏事呢，刘世杰一拍他的肩头，把尉迟善吓了一跳。哎呀，一看是刘世杰，先怕后恨。刘世杰一点手，把他叫到郊外，先哄他，怕他不承认怎么办呢？为了把这个事摸清，刘世杰就说：“兄弟，不管怎么讲，咱们哥俩同堂学艺，在一起过了好几年，你也别瞒着我，大丈夫嘛，敢做敢担。我问你，咱师傅这一家子人是不死在你手上啊？是啊，你吹吧，大概不是那么回事。是，那你给我讲讲经过。这尉迟善就没有刘世杰心眼多了，这小子当当当当当把经过都说了。刘世杰这么一听，真的，这编是什么样，真事是怎么回事？根据死尸那个方位，再据他这么一讲，这是证据确凿呀。等套完了他电话，刘世杰才说呀：“兄弟，好嘞，你真是个英雄，希望你到任何地方你别变词儿，看着这个没？”唰一伸手把海捕公文拿出来了，走吧，跟我打官司吧，人命关天，这可不能讲情面。哎呀，尉迟善一看你套我的话呀，好啊，刘世杰，你也给官府当了爪牙了，好小子，我要你的命。他跟那姓陆的过来跟刘世杰伸了手了，刘世杰一个人敌二寇，这俩小子尽管能耐，不是刘世杰的对手。后来他们跑了，刘世杰还没抓着。打那时候开始，这一个猛子尉迟善是烟空心秒。你想想，中国那么大，州城府县那么多，要藏起一个人来哪儿找去？刘世杰两条腿都跑细了，不过他有一个信心，常赶集没有遇不上亲家的时候。你记住，尉迟善，早晚有一天我得碰上你。世上无难事，就怕有心人。嘿嘿，正好刘世杰这一天走到莲花庵，听见里边打仗，结果到里边一看，正好遇上了尉迟善，冤家路窄呀。两个人这一见面，尉迟善一看又是刘世杰，牙咬的嘎嘎直响啊，用刀点指着姓刘的：“咱俩是前世的冤家，今世的对头，你为什么苦苦揪住我不放？”呸！尉迟善绝没有把坏人放走之理啊，二十多条人命案呢，这官司你打了吧。说着话抡刀直奔尉迟善，两个人一伸手能好得了吗？那个九尾妖狐陆素贞站在台阶上看着，那脸上还乐丝丝的，要不怎么叫九尾妖狐呢？这个家伙大江大浪渡过多少，拿杀人你当吃蹦豆， 说这种打仗的事儿，拼命搏斗的事儿，司空见惯。他一看呢，尉迟善不是这个刘世杰的对手，但是他也没帮忙，他心里头想他心里的事儿。也就三十几个回合，尉迟善脚这点盯不住了，一转身奔角门便走。刘世杰这回下了决心，绝不当让他跑了，压刀就追。但是尉迟善不行，一转身啪啪啪就是三镖。刘世杰吃过这个亏，加了防备了，左躲右闪，趟一刀还拨掉一只镖，三只镖全落空了。尉迟善一看能力不行，暗器不行，心里有点发慌了，脚底下没注意，正好绊到石头上，身子往前一抢，噔噔噔噔噔，用手一扶墙。就在这一刹那，刘世杰就注意到了，把手中刀一捧，你再这先把腿给他砍掉一个，扑通，身体栽倒了。尉迟善疼得五官挪位啊，刘世杰把他一翻个，用脚蹬着他的胸膛，把刀就举起来了。师父师娘，你们在天之灵别散呐、老恩师弟子刘世杰给你们报仇了。说着刀尖朝下，扎进尉迟善的心膛，然后用刀尖一豁，哗，像拉锁似的，把肚子给豁开，肚子里那点零碎全给掏出来。这也不解恨，紧接着刘世杰把刀举起来，咔嚓咔嚓咔嚓，连砍了几十刀，就像疯了一样。砍完了，这气儿才消了，然后用湿身把刀上的鲜血擦干净，转身过来。因为什么？他知道还有个女的呢。你说就这些事儿，九尾妖狐陆素贞连动也没动。等刘世杰过来了，陆素贞把手指头一挑，好，小伙子，你可真够个英雄。实不相瞒，这个尉迟善跟我是好朋友，我们俩鱼帮水，水帮鱼，在一起混饭吃，嘿嘿，实质上这个人还挺烦人，我早就想整死他。你要不来呢，过三过五找个机会，我也会像你这样对待他。你这一伸手呢，姑奶奶省了劲儿了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啊？长得可不错呀，乐意不乐意跟姑奶奶交个朋友？要乐意的话，看见没，这块的财产归你我二人，咱们两个人做长久的夫妻，你看怎么样？哦，你愣了，你认为我是个出家人，这是假的。我穿这套衣裳无非是化妆改扮而已，怎么样小伙子，有这个心吗？啊呸！义侠太保一听什么，这世界上的女人还有这么不要脸的啊？他情而死了，他是无动于衷啊，这跟我说出这种无耻的话来，这样人要留着是世界上的遗憾呀。想到这刘世杰气得浑身力抖啊，用刀一指，高声断喝：呆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，光天化日，乾坤朗朗，你还懂不懂世界上还有羞耻二字？慢说，我刘世杰不是那种人，我就是那种人也不能要你。阴妇，招刀，往上一纵，是直奔陆素贞。在这里啊，刘世杰也犯了个错误，他就忘了老师的告诫，说僧道妇女不可临敌，既要临敌必有特殊的手段。 这话是千真万确。你想封建年代女人多数都缠足，歇工袜小，就那小脚走道都走不稳的，他敢上战场吗？他要上了战场得有特殊的能耐，否则的话他就不能上战场。刘世杰就轻视他是个女人了，因此从思想上有点轻敌，犯了个错误。他哪知道这个九尾妖狐根基非常深，他们家就是个练武的家庭，他呢生性风流，便走名山大川，狗扯羊皮，接触的人非常多，一个人教他一招他得学多少招。但凡这种人，准保还特殊的聪明，他做了坏事是叫聪明反被聪明误，但是不等于他没能耐。哟，这个陆素贞稳的，你看刘世杰往前一扑，他把身子往旁边一闪，唰，刀躲过去了。他把长大的道服闪掉，一伸手拽出柳叶尖刀，小伙子，干什么那么无情啊？你看你把眼珠子瞪得跟真事似的，怎么的？就我这个年纪，我这个模样，我配不上你吗？嗯，你看看，你把我的朋友杀了，我都不生气，我多么真心对待你好啊！真格的，这点人情你不懂吗？他越说这话，刘世杰是越生气，恨不能一刀把他劈为两半。张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一刀几次一刀，一刀快似一刀。陆素贞左右躲闪是接驾相还，打着打着十几个照面。陆素贞一看刘世杰有能耐啊，这玩意真不注意，真够呛。再看他抖身往外一纵，那手就像变魔术似的，在鼻子上先蹭了一下，紧跟在刀囊一伸手，拽出个五色的手帕。手帕就是我们普通人使那手绢，但是它是五个颜色，红黄赤白黑。他把这东西拽出来了，冲着刘世杰的面门一抖，照，就这一下不要紧，刘世杰就觉着一股香味扑鼻，这香味特别刺激脑子。啊，你非打喷嚏不可，这喷嚏打完觉着天旋地乱，站立不稳，哎呦，扑通，摔倒在地。陆素贞把这手帕叠叠揣到兜囊之中，拎着刀乐呵呵过来了。小兔崽子，今天我要你的狗命！